轻轻的吸一口气，把心回到原来的状态，慢慢的来把眼睛打开。你们知道你们刚才的经验是怎么样吗？有谁可以报告一下？你觉得怎么样？刚才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你就讲就好了，没关系。有谁要讲讲一下？
像婴儿一样，像好像在躺在妈妈的羊水里头。
像婴儿一样啊、哦。还有呢？还有谁要讲讲一下？刚才你觉得如何？好熟悉，这个，平静。还有呢？一个很重要的是，你会发现到，当你尝试去想的时候，像你刚才听法，对不对？它带给你的是智慧上的、知见上的突破。他纯粹是要用思考的、理性的，对不对？很多理性的成分在里头，你去思考这个法对不对、合理不合理、可以不可以用。刚才刚好是一反常规，我不要你们去想，只要你们把心打开，知道什么就什么。你们很多都不明白这个巴黎文是什么意思，对不对？有些知道，有些可能不知道。其实有些时候当你不知道的时候，你反而可能有更原始的一种体会。当然每一个人的体会不一样，因为自己的背景和直接和那个想和那个知觉的不同，感受的不同。但是如果你用一个很原始的心去知道一样东西，你会发现到它肯定有一个特征，就是单纯，很单纯。当你去想，它就复杂；你不去想，你只是知道、听到这个声音，也不明白是什么，只是听到。然后你放开了你心里的批判和衡量和思维的时候，它只是一个很单纯的经验。而如果你的心很开阔，然后你其实它所传达的只是一种感受。阿维拉幻度是愿你远离仇恨危险，阿比亚法加幻度愿你没有精神上的苦，其实是印度人的祝福，其实是指正面的祝福。他们的文字上来翻译就是反面的，好像是在心悲心，可是是实心的，它是愿你心里愉快健康，这样子没有苦恼。阿尼嘎幻度愿你的身体健康，只是愿你没有病痛。苏吉亚当当巴雷哈兰度，愿你快乐的、好好的照顾自己，就是好好的。卢卡姆赞度，愿你离苦。亚达拉达桑巴蒂多玛维嘎赞度，这个是愿你所有的一切的好不失去。愿你们，卡玛萨嘎，哎，大家都是业的主人，他是慈悲喜舍的祝福。慈悲喜舍，当你到后期的时候，修到后期的时候，开始你用文字用祝福来引发出那个心，可是当修到后期的时候呢，它只是一个心境。如果还有文字，就入不了初禅、二禅、三禅。慈悲喜可以入到三禅、初禅、二禅、三禅，舍心就只有四禅。因为舍是没有喜极乐，没有喜乐，他就没有那个喜乐初禅、二禅、三禅的禅值。对，他直接是通常修舍心是修四禅，初禅修到三禅过后可以转进舍心，就修四禅。二悲心，实心修到三禅，实心修到三禅就修舍心，悲心修到三禅就修舍心，喜心修到三禅可以进入四禅，就是舍心。慈悲喜不能到四禅，因为慈悲喜它一定有那个乐受的成分，最低限度都有乐受的成分。 四禅是没有人受的，是舍受的，可是那是更殊胜的感受，所以只有舍心是在四禅。所以那个时候呢，一路走进靠近去靠近出禅的时候，全部这个念头文字都要放掉，它只是心的一种心境。慈心是劝人家好的心境，悲心是体恤别人的一种心境，别人的苦因，然后喜心是喜悦的，因为随喜的，然后舍心是超然的。所以这一种修慈悲喜舍呢，这个慈悲喜舍呢，是不能用太多的思考理论，虽然还是要以智慧为把关，以智慧为保护，但是呢，他你不能用一大堆的理论。你要对别人有爱心，你就要有爱心，不要想更多的。如果你要想他这样子，我才要对他有慈悲心，他这样子我就不要对他有慈悲心，那你慈悲心修不起来。所以它是一种广大的心，无量的心，不需要很多，只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美德，只因为这样的美德，这样的心境待人，众生会受益，众生会得到提携，众生会喜欢，对他好，对自己也好，这样子而已，很单纯。所以像刚才那种心，如果你觉得像婴孩一样或者是什么，是因为你的心走进一种很单纯很单纯的领域。当你尝试用理论用思考去分析到底这是什么，到底这是什么声音，这是为什么的话，那恐怕它就干扰到你的慈悲喜舍的修行。当然我们开始在祝福的时候还是要理解，你明白那是什么意思，你才知道那个才是祝福。如果你不明白你也跟着念，那就行不成祝福。但是我要给大家明白的就是这一个心境那么原始那么单纯，不要去想多多，也不要去批判多多，也不要衡量多多的那个心境，非常的可贵。其实修禅就是要这种心，不只是慈悲喜舍，很需要用这样子很单纯的心境自行指示。单单修其他的定慧也是一样，它是带来一种很轻，当你的心放掉世俗的一种批判、衡量、计较、比较的时候，它就一种很单纯的如实的心境就开始显现，很单纯很如实，是怎样就是怎样。那么慈心的时候，你就是慈心，就是慈心，不需要计较多多，这个人那个人分辨不需要。慈悲喜也是一样，舍也是一样。那么你修，比如说你修按摩念，你也是一样，如果能够放掉一切大堆的计较和比较和期待和追求和抗拒，只是很单纯的安住，你会发现到很快你就发现这个呼吸会带给你无数的喜悦，很容易的心就贴进去。可是往往我们发现到现代人他的心修禅的时候很难很难回到一种很原始的状态。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学我们的整个教育制度都在教育我们去分析去计较去，所以我们失去了那个很原始的能力。而偏偏你要洞察世间，你要培养洞察的智慧，那么它不是思考的，它是超越思考的，它不是思考逻辑推理出来的，它是看到的。而那种智慧，你要培育这样的智慧，你要像刚才讲的那种原始的心智慧也是如此。在第三个层次禅所成慧，它就是要做到如实，要如实，你就要放掉一大堆的这些理论，一大堆的分析。当然分析也重要。智慧有三个层次，一种是苏达玛亚般若文慧，第二种是金达玛亚般若思慧，思考的运用的逻辑的，第三种瓦瓦那玛亚般若直观的，直禅的。如果说一个人修到神通片眼通，他直接观照，哦，原来有三界有轮回，哦，原来是这样这样这样，那是一种智慧。那种智慧就好像是你现在从太空你看到地球，地球是圆的啊，要去哪里就这样子走过去，要去印度向东走也是印度，向西走也是去印度。可是古时候的人 向东去印度，向西就不可能去到印度，一直到呢那个哥伦布要证明他证明地球是圆的，结果为了这个证明很多人付出代价，结果他证明对了。看到的智慧就是这样，理论的智慧它会是理论，如果地球是圆的不是要掉下去，地球一定要有个角嘛，四面方方一定要有个角等等，对不对？想不通。可是当看到的时候，它是完全这么容易就可以理解，不用想得太深，不用想得太复杂。所以现在这个巴瓦那玛亚观念让我们带来真正的快乐的智慧，解脱性的智慧，就是看到的智慧，如实知见的智慧。佛陀在转法轮经里面所说的亚他布达尼亚那达什呢，如实去知见是如何就是如何，不要创造什么。所以现在我们要开始接受领悟一个生命的法则，要知道我们思想的智慧到了某一个层次，它有它的极限，是很重要，逻辑思维很重要，推理很重要，可是我们要认清这种思维的智慧有一个极限。就像盲人，如果他没有看到光明，一辈子都没有看过光明，他用思维去想光是想不通的，单单想一个光是想不通，想一个大象也想不通。就像瞎子摸象，摸来摸去还是不会理解那个大象是怎么样的模样，更何况是像光啊、太阳啊、月亮啊这种东西，他怎么能够理解呢？所以讲这个只是要给大家明白，如果我们要更进一步的在法上得到成长和提升，我们要认清我们思想的极限，然后在适当的时候要放得下思维，走向另一个超越思维的智慧，看到的智慧，我们的智慧才能够提升。单单这个轮回这回事就不得了了。像我有一个亲人，他跟我说，他说你们每个人修行想上天是不是？我说也有啦，上天也好，出苦海也好，都有。如果你们全部人上天，天就塌下来了。他说啊，天会塌下来。他说，所以我们还是不要上天好，要不然我上去的时候，可能我是最后一个，上去就塌下来。他们不了解。不了解天是什么，天怎么会塌下来呢？不会的。所以他们不了解，不了解用思维去理论，就会有这种种种的问题。你讲因果，没有一个人在轮回，没有一个人在受造因，谁在受果？然后你讲无我啊，所以这种思想上的矛盾很多很多的，在理论上我们教理上很多这种学者想不通的问题，这些问题也不用这样辛苦，体证很重要。就好比另一个例子，你想，如果你从来没有来过这个地方，没有看过这个室内的景象，啊，现在你尝试要把今天所室内的所有的景象，描述到一个完全没有走进过来的人，描述到他完完全全明白可以理解，你想怎么样？可能吗？你想你要写多少本的书？写了多少本的书，在他的心里还是不会有那个影像的。这样简单的一回事，你都不可能诉诸于文字，不能诉诸于语言。他必须来进来看一眼，看一看，复杂吗？也不复杂。我们这么一眼望过去，一眼单纯也不复杂，看到就不复杂，很多很多也不复杂。没有看到，用思想去理解自己没有看到的东西，就非常的复杂。同样的，今天有很多人，他们说：“哎呀，八奥禅师所教的那个观禅太复杂了，太复杂了。这个阿毗达摩，我读都读不懂，怎么去修？”可是老人家修到了，为什么呢？他们是看到了，学者是理论的，看到就不复杂，很简单的而已。所以现在我们要认清一个事实：如果我们真正的要开发自己的智慧，特别是这种超凡脱俗这种灭苦的智慧，断烦恼的智慧，那根据我们佛陀的教法，是要如实知见。你不能够用思维，思维永远有它的瓶颈，文字永远有它的瓶颈， 所以当我们认清这一点，我们才会找对路，不然的话我们就在那边思考思考，摸索摸索。就像昨天有个人跟我说，我念经念了20年，为什么还没开悟？我说你在河边喊我们一起到彼岸去，我们一起到彼岸去，我们一起到彼岸去，你喊了20年，你到彼岸了没有？你会到彼岸吗？不会的，你要游泳过去，不然就造一个船划过去，不然就扬起帆就让风把你吹过去，总要有个方法过去。可是如果你在那边喊，喊了多久也不会过去。所以同样的，你必须明白什么叫做开悟，开悟的道理原理是什么，那个方法是什么。它不能够用念念念念念就到，它也不能够用想想想想想想就到，不会。你要去照见自然界的真相，你不可以每天在那边念照见五蕴皆空，五蕴皆空是很好，五蕴皆空是真相，可是你要照见五蕴皆空，你不可以再念照见五蕴皆空，你念照见五蕴皆空念了多少次，他还是不会看，还是看不到。真正问题一来的时候就空不了了，就落地了。可是你要照见五蕴皆空，照见五蕴皆空还不足够，要照见到一个层次，他处了那个圣道，圣道把烦恼一彻底的断除，那种随眠的烦恼。一个人在初期他知道五蕴皆空的时候，他可能还有嗔心的，没有这么容易。要断嗔心至少要三道，第三道阿那含道才能够断嗔心，断恐惧心，断世间的爱欲心，世俗的那种欲界的爱欲心，圣道才能断。所以他有很多的修行的过程中很清楚的，这个能够达到什么，在这个阶段能达到什么，这个阶段他能够达到整个佛教的那个开悟的次第是非常的清楚的，非常的明确的。所以只有当你做出很明确的那个因，你才会得到那个很明确的果，要不然如果我们因果关系搞错，我们就不会达到目的。如果我们尝试用思考的方式来证悟，那我们不会达到目的。你要用观照，第三种智慧，禅慧，禅所成慧，其实这个很重要。所以刚才引导你们的就是，给你一个尝试，看你自己，你观察一下自己的心，你问一问刚才你的心里起了什么，有没有好奇？好歹我也告诉你们，如果有些人我这样子跟他讲，他说他的心里会在那边起烦恼，到底他在干什么，做一些不明不白的事情。其实他就是要你尝试，就是打开心，一个很单纯的心。当你一个很单纯的心对一个未知，对一个不了解的东西打开，不要去批判它，你会有另一番的体会，你会有另一番的体会。那到底体会是如何，就要看你那个心是多么的清明和清。如果很清明，没有很多批判，很静很沉静的时候呢，你就会拿到很明确的答案，很单纯的答案。可是如果心里面稍微有点思维，它就干扰了。那么慈悲喜舍也是一样，你也是要从思维开始，是我们用思维引导，把我引到一个阶段的时候放掉放掉放掉，到一个层次，你要到高层次，你必须把这些很粗的这些思维全部放掉，它只是一种意境。那个时候呢，它越单纯，它的力量就越强，越单纯力量越强。所以我们如果要修法，我们要能够走出思维的瓶颈，单单一个慈悲喜舍，你都要能够走出思维的极限才可以。智慧更比我们说，这个是很重要的。好，那么当我们了解这些的时候，你们回去要怎么办？你们回去要怎么办？我注重的一件事情，每一次有一个法会或者是讲了法过后，我希望每一个听众他回到去，他的生命有所提升，他有一些法是实用的，或是听了现在很欢喜，但是到头来又是一场空，然后又欢喜，一种听法的时候是很欢喜，医疗问题的时候用不上，这是没用的。这些法是让我们拿来用的，那怎么用？刚才你们听了慈悲喜舍，那生活上 去尝试活出慈悲喜舍，没有一个时刻不是发挥慈悲喜舍的时候。有人来到你面前，那就是机会；没有人来到你面前，那种意境本来不需要说有人才有，没有人，可是你的心四面八方整个世界都有众生，所以如果你的心要安住在慈心是可以的，你不需要等待那个人可爱不可爱，你还是能够保障你的心一直处在一种慈悲喜舍的状态，不然就是慈，不然就是悲，不然就是喜，不然就是舍，任何一种状态都是非常的好。那时你就看见你生活的品质不一样，你整个世界不一样，你的世界因为你的心境而改变。心境很奇怪，每一个人，我们今天大家都坐在这里，其实每一个人的世界都不一样。很简单，如果有人是色盲的话，这里有没有人色盲的？没有，对不对？如果有，那他的世界可能就是黑白的，他世界就不一样。而有些人是带着快乐的心来，啊，你的心愉快，现在你的世界就愉快了，你自觉什么听起来什么都很好的。可是如果你现在是心里面就起着苦闷脚痛，你说我脚痛你还是脚这样长，这样子说你心里在起这样的烦恼的话，那就不行了，那时候你的知觉完全就不一样，心境什么东西都不一样，真的。所以心境很重要，当你的心常常安住在慈悲喜舍的时候，那么你的心就是不一样，你的世界就是不一样，你的世界是很好的，很好的，很清凉的，很单纯的。好，那么如何运用智慧呢？刚才讲的那慈悲喜舍是属于我们佛教的情感智慧嘛？如何运用生活上的智慧，改变命运的智慧呢？那我们刚才讲了一点点，对不对？我们讲的佛教的苦集灭道，那苦集灭道可以在很高层次来理解，可是在一个很踏实现在这个层次，我们怎么用它有它的。其实这个苦集灭道本身它是符合自然界的一种现象，一种规则，开悟的规则，但是从低层次来说它也可以是一种生命的态度。第一，你不逃避你的挑战和考验，苦你勇敢地认清真实的苦因，然后你只是看苦，你会消极，会悲观，或者是没有感觉到很沮丧。可是你很有信心，一切的苦都会消灭，因为它是无常的。自然界就有相对的法则，有苦就有苦的熄灭，这是我们菩萨所领悟的。好，那么你就知道苦有一个信心，问题来可是问题是可以会有消灭的，可以克服的，带着这样的信心你去走那个道，去找出真实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当这个思想上的平衡和态度上的改变，你发现到单单用这个四圣谛的态度，你的生命就不一样了，你处理什么事情就不一样，你不会掉入那种不真实的乐观，也不会掉入不合理的悲观，你会如实，你会如实。什么问题出现，好，勇敢地看清这个问题，不逃避它。其实看清问题就帮到你解决问题，为生其中勇气看到，然后看到它的因，那就好办，看出解决的方法，然后有无限的信心，这个事情解决的。单单这一个它就会带来一种思想上的平衡，不然一点问题就我问题解决不了，也不想真正的去面对问题，或者是逃避问题，或者也不会鼓起勇气去寻找答案，也不会在佛法佛陀的智慧法里面寻找答案，那就可惜。那刚才我们也讲到因果法则，有因果，那么当你明白有因果的时候，有三世因缘还是相信也好，那你在思维的层次你就开始可以运用，开始可以运用，单单在思维的层次。好，现在 你做什么都好，不管你在生活上你追求你的目标你的理想是什么都好，你要想，我要如何达到这个目的，你不会去在果上浪费太多的时间去追求去取巧，你会在因上寻找，在因上下功夫，这个才是勇敢的，才是真实的。我要在因上找对答案，找到那个答案，在因上下功夫。其实答案是一直都在的，到处都有，很明显的，是因为我们的私心，我们那种先入为主的思维，让我们自以为一定要这样那样那样那样，或者是只是跟着一个潮流走。可是如果我们真的有一种如实的心态，我们真的是要在因上下功夫的话，我们就问自己，其实很多时候因果蛮明显的，真的。然后我们真的要在因上下功夫，我们在因上下的功夫，然后果任它自己成熟，你会做对真正老老实实的因，你会像喜马拉雅山的山民一样，他如果希望他的母牛多产一些牛奶的话，他就会割草，割割点草，好的草给他的母牛吃，然后给他的母牛喝水，这样好好的伺候他的母牛，他不会去给他母牛打荷尔蒙，不会，因为很自然，当然他们不会的，他们也没有那个方法啊。可是他不会用那种带来副作用的方法来达到目的，因为你要付出代价，因不足够，你要硬硬的牵强那个果，一定要用很多的手段，而那个手段很辛苦的，成果来的时候你还苦苦维持，维持的过后还是很容易失去。可是如果你在因上下功夫的人，你的因足够了，果来得很坦然，很你受之坦然，也不用这样紧张，它会维持多久就会维持多久，不会失去的就不会失去，该失去的也就不计较，你留它。可是你会在因上下功夫，那你的心就自在。单单这一个，你的生命也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如果你会把法用在你的生活中，用在改变你的命运，在因上下功夫，不要在果上强求。还有呢，你也知道苦海的不圆满，那么怎么办？现在难道我也不是叫全部人一起来出家修行，做和尚做尼姑了？不是，可是至少给自己种下一些善因，在你布施的时候、守戒的时候，好好的给自己许个愿，许个如法的愿，愿我继续的从光明走向光明，愿我继续的遇到有智慧的人。为什么我们要遇到有智慧的人？因为我们遇到有智慧的人，他会引导我们去依法去生活，当我们依法生活的时候，我们就会自己给自己无限的恩惠，这很重要。所以你就会这样子发愿，这个愿力会导向，让你的生命一直朝向一个光明的方向，一直向前走，向前走，向前走。然后你会知道，纵然你现在需要做一些世间的东西来满足一些世间的需要，你还是需要一些世间的快乐，你还是需要一些东西继续的延续下去，那没有错。但是你也知道，你不会说有一个不合理的期望，说世间的生活，在尝试在世间的生活中追求一个圆满，因为你有那个圆满的追求，明明它就是不可能圆满，那你对不可能圆满的事你追求它的话，你就准备失望或者是绝望。一开始你就认清不要有不合理的期望，那心里就要很好过，就会非常的好过，很期待。但是你也知道你需要它，你需要这些工具，你需要健康，你需要财富，好，就借用它。这时当你这样明白的时候，你知道最终有一天这些都带出去，那你会成为因缘的主人，而不会成为因缘的奴隶。善用它就好，用它来充实你的生命，但是呢不要成为奴隶，你用它不是被用， 所以就是这样，你可以把这些法融入你的生活之中，让自己的生命越来越有自然的成分。太多的违背自然的东西，太多的做作，让我们苦了。我们的自我，我们的执着，让我们苦。放下，虽然说不可以马上就了解高层次的无我或者空的境界，但是你可有点你可以知道的，是放下我们的私心，我们就快乐得多。我们的私心是什么？我们的占有是什么？我们占有一部车子，那么那个车子如果给人家刮花了，我们就心痛。这别人的车子，每天全世界这么多车子，天天都有车子撞啊，被刮花，我们都不苦恼，也苦恼不来。可是偏偏我的车子，我们就苦恼，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反正我的让我痛苦，不是我的就不给我痛苦。其实我们只要把心转一转，用它，不要占有它，那就好。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把这种不占有、不执取的心用在待人处事，那你不只是做了自己最大的恩人，你实在是做了你周边的人的恩人。他们真的是，我告诉你，那些被你执取的人，他突然间松一口气来，真的舒服多了。真的，被占有是很苦的，对不对？占有跟被占有都很苦的。以前我们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喜欢开这个玩笑。当你看到一个朋友谈恋爱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啊，你看他啊，现在为了一棵树失去一片森林。真的，因为很简单嘛。然后我们的女朋友就要告诉我们，你那个女孩子，你不会跟她说话，不会跟她讲那么多话，讲多几句话就受不了了啊，就阻挡我们。以前大家坦坦荡荡的，大家一起交朋友，突然间有一个特别的朋友，全部的朋友都要保持有距离，多么的不自然。然后为了一棵树失去一片森林，真的，所以占有是被占有是很苦的，占有也是很苦的。你看到你心爱的伴侣突然间跟另一个人讲话，多讲多几句的时候，心里就酸溜溜的，就不好受了，有没有？我相信大或多或少，大多每个人都有一点这样的经验，或多或少。所以这些都是苦的，都是苦的。可是如果我们能够洒脱一点，无私一点，一份无私就有一份的力量，两份无私就有两份的力量，一份洒脱就有一份的自在。所以佛法的效益不一定要等到你开悟成阿罗汉才得到，你现在你能够活出一分的放下，那你就有一分的自在，两分的放下就有两分的自在。那么就这样从一种境界到另一种境界，一种境界到一种境界，这是比较好的。我自己的教学路线向来就是用更高的快乐取代更低的快乐，我训练自己是这样子，我训练我的学生们都是这样子的训练。我给他们一个比喻，如果有一个人每天满脑子想着要杀人放火作奸犯科的那些，如果你能够带他去跳 rock and roll， 哇，每天去跳那种激烈什么舞都好，跳到他精疲力尽，他很满意的时候，他再不再每天起那种恶念，那种疯狂的那种伤人的行为的时候，他再不再起那种念头的时候，那你这样他对他来讲是不是提升？他真的是提升，不然的话他一触手就完了，一射铸成千古恨，那是提升。如果他从那种现在的那种重音乐、重金属音乐，不知道很奇怪的，就是那种很可怕的，我现在发现有些走在路上或者走在什么地方，就是放到那种很惊人的，我不懂那为什么那种会叫做音乐，很惊人的爆炸性的，就是那轰轰炸炸，闹得要死，吵得要死，对不对？可是他们会喜欢，很多人现在年轻人喜欢，我不知道人那有什么好喜欢。可是如果他能够从那种像混乱的那种所谓的音乐，转成轻音乐、classical 的 music， 古典音乐，那比较有陶冶性情的那种，或者是莫扎特的那种音乐，可能我们说这是他的一种提升。 对他来讲是一种提升。一个困难是那么困难的人，就会陶冶一点，温柔一点，柔和一点，那实在是很好的。如果有一个人，他喜欢听音乐，可是你告诉他心禅更好，叫他去守八戒心禅，他可以从有声到无声，从有声的快乐走向无声的快乐，其实那是一种更好的提升。无声的快乐是更殊胜的，在经典里面有记载，有思维的快乐走向无，超越思维的快乐，那是更殊胜。所以当我们能够引导自己或是引导别人，以更高层次的快乐取代更低层次的快乐的时候呢，那就是一种提升。而且你会很自然的活得很快乐，自己的走向前走就很快乐，它不是压抑，它是取代。取代的提升方式是比较好的，然后慢慢的演变，慢慢的演变。从初禅的禅师有寻思体乐一精进，然后迈向二禅，放掉寻思这个禅师，寻就是心一直导向目标，思就是心一直贴在那个目标摩擦这样子的，那种新的境界，那是比较粗的境界。舍掉了这个粗的，我们迈向二禅；舍掉了喜，我们迈向三禅，有乐和一精进。舍掉了那个乐受，连乐受都不要。走进舍受，那是四禅，更殊胜的境界。然后过后迈向了无色界，从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非非想处、非非想、非想非非想定，是更殊胜的。然后观察的智慧、观察的快乐是更殊胜的。然后一直这样子，从世间的走向出世间。其次，佛陀的教法非常巧妙的。他整条路是让我们用一个更高的快乐取代更低的快乐，更殊胜的快乐走向更细微的快乐，更优秀的快乐取代更粗俗的快乐。如果我们这样子来提升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很美的，我们的整个修行路过程是不是压抑的，是很快乐的，很舒畅的，一直向前走。当然有一些人说这样子你就走歪路了，佛陀讲苦，你让你自己快乐你就不会看到苦了，这是错误的观念。其实佛陀讲的是那种苦相，那种苦相不是癌症病人所受的那种苦而已，当然那也是一种苦，生老病死的苦也是一种苦。可是你真正要了生破死，或者是要成菩萨成佛，你不能够只是知道病苦、老病死苦，不可以。你要看到五蕴是苦，或者行苦。苦有三种，苦苦你把你上，坏苦你把你妈妈的上，行苦伤他的上。我们一般人讲苦，我们的理解只是苦苦，学不得，你要的你得不到你就苦，不要的你一个你靠在身边你也苦，你爱的离开你你也苦。一般人了解的就是这种很粗俗的苦，生老病死的苦，哀伤忧愁悲恼的苦。可是这种苦还不足以让你解脱，如果这么容易解脱，一夜的那些人全部都解脱了。还有坏苦，坏苦就是所有美好的境界它潜伏着都有着破坏消灭的那个潜质啊，那一个潜质就是那个坏苦。因为美好的东西它会摄取的时候你就会苦，因为它潜伏这一个坏的现象、坏的本性，所以它是苦的。行苦生灭的苦，快速生灭的苦，刹那生灭之苦。那一种苦是怎么样的苦呢？那一种苦当你看清的时候，看得了了分明、清清楚楚的时候，你的心是快乐的，你的心是快乐的，是释放的，是解脱的。所以佛陀要我们看清楚苦，原因是佛陀要给我们一种安稳、坚实、有智慧的稳固的快乐。因为这种快乐是它不是一般的假象的快乐所可以比的，因为世间假象的快乐是 啊，我们制造一个美丽的影片，然后看了过后啊，大家欢欢喜喜的这样子在这边快乐，这是假象的。行苦所带来的，看清行苦所得到的释放性的那种快乐，解脱性的快乐，那种快乐是面对真相所得到的快乐，那这种快乐是不会完的，因为真相永远都在，一直都在，你只要每一次看清这个真相，你的心就会有释放性的、解脱性的、开阔的快乐。所以我们实在是整个心情的路程是从一个层次迈向另一个层次，可是今天很多的学佛的人都走错了路。我有一些同修，他们不允许自己快乐的。有一个，你跟他听众去跟他讲 Good morning, Monday, why good morning? 为什么你要跟我讲 Good morning? 哪里 suffering? 生命就是苦，你跟我讲早安，有什么好早安？很奇怪的。也有一个修行人，他不要用自己的名字，也不要讲我，他讲这个五蕴，这个五蕴想要去哪里？可是当他在讲的时候，他有没有我？有些时候他的我也很大的，他看不起那些用我的人，那些人用这个我名词的人啊，我很好，我今天吃饱了，我还是吃不饱，白吃点饭。他讲这个人我很大，因为他没有用这个五蕴这个名词，所以他创造一个新的名词，这还是另一种问题。其实我们不需要。我们修行的路上，我们不需要拒绝清净的快乐、布施的快乐、守戒的快乐、修禅的快乐，这些清净的快乐不带来副作用的快乐，我们不需要去抗拒它，不需要害怕。我们只需要，我们唯一需要做的是不要停留在那一个层次。初禅你不要停留在初禅，你迈向二禅；二禅你不要停留在二禅，你迈向三禅；三禅你不要停留在三禅，你迈向四禅。所有禅定的快乐到四禅八定，到非想非非想定，那么的殊胜，但是也不要停留，迈向智慧就可以了。所以如果我们懂得学佛，我们的学佛的路上不需要等到自己成阿罗汉才会快乐，你一路上都会快乐。对我来说，我的出家生命是非常快乐的，很简单，因为我发现到其实就只是这么简单而已，佛陀允许了我不要去拒绝它，所以这样子就会快乐。所以修行的路不是那么苦，可是当我们走错路，我们告诉自己这个修行路或者是出家的路是要硬硬的、狠狠的把自己的脚切断掉，哇，你觉得好像是这个比有些人说把欲望放下是比把脚切断还要痛苦的，切没有脚我可能还可以享受娱乐，来出家很苦很苦，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的修行开始是有一点点的训练嘛，训练等到你训练到开始能够的时候，一个层次一个层次的训练，给自己一点小小的训练先，开始布施，开始，这是我很心爱的东西，可是我想我把它当成是我的兄弟，那我心爱的东西我给他，我看到他快乐我也替他高兴，那么你就开始有了这个布施的快乐。当你布施布施的时候，慢慢过一阵子你想手机也很好啊，是不是？我干扰到人家的家庭、人家的妻子、人家的丈夫，那多不好，是不是？将心比心，他为什么难受？那你一这样想的话，你想，哎呀，我不要，免费的晚餐也不要。你这样子告诉自己，然后你回想起来，多么的好，是不是？我战胜了自己，你开始有了守戒的快乐，你开始替人家欢喜，看到人家家庭和和你高兴。啊，那你开始有了守戒的快乐。再进一步，你想，如果我能够静下心来，多好！看到人家喜欢打坐几多个小时，肯定不会是那么笨的。如果是痛苦的，那在那边静静坐着，师父喜欢打坐，坐那么多个小时有什么好？一定是有他的快乐可言。那你就去尝试，尝试的时候开始有点我要战胜自己，心一直要往外跑。可是慢慢的，你发现到，只要用法得，方法用得对的话，慢慢的你会发现到，这个修行是快乐的，修禅是快乐的。 到后来，如果能够像我们这样子觉得出家是快乐的，那就当然是很好。我们就多了一个光明的人走进来，啊，又多了一个人来护持正法，那当然我们是非常的欢迎，非常的欢迎。如果有一天你们有谁要走进来，来真的来尝试一下，可以。我们这些我的学生之中有好多是短期出家，而有些是夫妻一起来的，真的夫妻一起来出家的，短期就变长期，他们觉得很快乐。所以很简单，所以真正你学佛的路是这样子的。如果你这样子朝向学佛的路，其实你会觉得学佛是很欢喜的一件事情，一步一步走下去，不是硬硬的逼着自己，不需要这样子。所以就一个层次，回向另一个层次。所以如果你能够在你生活里，在你现在的层次，你做你现在的工作，就说一个孩子就好，我的一个朋友的孩子，现在是我们国学班的孩子，他非常的调皮，调皮到他父母亲没办法，他的父亲是医生，他母亲是会计师，然后太宠爱了，他这个孩子真的是调皮到天翻地覆，没有人管得了。我亲自在他的家里的时候，做客的时候，看到他从在一个沙发上跳来跳去，跳来跳去，跳来跳去，他什么来路，什么人都不管，师父来也不管，什么人都不管，爱闹就爱闹，爱哭就哭，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七岁。后来我们就教他，他来跟他教法，开始教法，也不宠，也不盲目的不宠溺他，就是依法无损的去管理，然后也带他去放生。带他去行善，这样，然后来尝试比赛，尝试比赛过后赚到的钱就是放生，他开始看到这种喜悦，他看到这些生命放射放了过，哇，很快乐，他开始有一点对善行的快乐，然后他开始发现到，如果有守戒，开始守五戒，大家都守五戒，然后年纪小小守五戒的时候，父母亲也赞叹他也开始感到快乐。过一阵子他发现到他只要不要那么调皮，大家都有合作的精神，大家玩得更愉快，更多的朋友会喜欢他，才开始感到快乐，信心开始恢复。以前每个人讲他不好，现在他发现到他只要跟着师父的教导，做一个更有美德的孩子的时候，以前骂他的老人家都称赞他了，有个人对他有一种恭敬的心，他开始发现到他受尊重，他看到这个法的利益，他就越来越喜欢听这个法，他就不一样。后来短期出家学了会念的这个慈爱经，回到去每天念经，父母亲很高兴，很感谢，很高兴，很欢喜，更爱护他了。他开始感觉到每个人真心的对他好，他以前是避人家对他好，要父母亲的注意，现在是反正他不避父母亲，父母亲也真的发自内心，真的是觉得这个孩子很乖，很进步了，他开始恢复他的信心，这个孩子的信心他恢复了，他开始看到法的力量，他就一步一步的走进。所以单单这个孩子的转变，你都可以看到，它是一种一个善法导向另一个善法，导向另一个善法，导向另一个善法。而我们自己也一样，我们要让我们生命里面看到法的运作，就从第一步开始，你一定要有第一步。然后第一步呢是第二步，当你发现看到单单这个慈悲喜舍就好，你会看到你在这生命里面，你带给你自己的生命和带给你周围人的生命的不同，然后忍耐无私，以无私的心对待你的伴侣，对待你的朋友，对待你的儿女，对待你的父母，对待你的亲人，对待陌生人，你开始看到这个法在你的生命里面带来的不同。当然也是要付出的代价，你是说好心没好报，没关系，忍一忍，可能以前我是对人家恩将仇报的，没关系，还是继续的对这个善法有信心，让时间来证明，就做一场试验要做一段时间，你不可以两下子你就说今天你回去，突然间你就对你的伴侣好好的微笑一下，主动的照顾他，他受宠若惊，他想是真的假的，还是你有什么企图心，那你就马上你的心就碎了，就再也做不下去。当然嘛，如果你平时都见面就骂了，突然间对人家好，人家当然是不敢接受嘛。可是如果你能够持续以慈悲喜舍的心对待同一个人， 你开始看到法的力量在你身体里面运作。那么当你得到这个鼓励的时候，你就再实践下一个法，忍耐、智慧，然后一步一步的实践。那么你有一天你将会发现到佛陀的智慧实在是不可思议，佛陀的教法实在是我们改变命运最大的工具。好，带着这样的了解，希望今天晚上跟大家分享的法能够给你们的生命带来提升。那现在好好，那么我们请一请，如果要问问题的也可以问啊，不过恐怕在这样的主题讲场呢，不敢行不行？我们请一请，如果有什么问题的可以问。我们休息一会。你是外国人，我们要处理签证的问题而已。那如果台湾人可以直接来两个月，当然也有一些人早期的时候申请到一年，这样可以。那么我们那边去年才偶然的情况下开始，我从台湾回去了过后，就一回到去这两三天，他们就说要给一个道场空的，道场要交给我，叫我看守，我说不要了，我说，反正后来他们说没有人呢，就叫我去所借用一下。那么去借我要我用一用，照顾一下，要我去照顾一下。后来就糊里糊涂的，就两个地方都在我的管理之下，然后就一提升中就集合在一起，几个朋友那些都是修行上的朋友就集合在一起，然后有一些人就来短期出家，短期就变长期也有，像糊里糊涂的，今年我们宜安区就会有很比丘的20多位，然后当然短期出家的也会有一些，然后尼斯门南北山的尼斯都会有很30-40位，糊里糊涂，所以变成一下子呢，我们那个空间还很小，空间还小，突然间就要分享这么多，然后新的东西还没办起来，所以我们有一个态度就是分享，有谁要来就分享，有谁来就分享，分享到那个空间，大家不介意委屈一点，然后就可以休息。所以我们那一天呢，我们的修行概念是要仿效，以这个缅甸人其修行精神为榜样。缅甸人有一种态度，就是他们很分享，很能够分享的，分享到不能够分享为止，就是这样，分享到没有空间为止，那就没话讲了。有点像藏人，藏人也是这样。我亲自跟藏人睡过，有一次在菩提家里，他们可以肩膀贴肩膀这样子睡，他根本不能转身的，他也这样窄的空间。我的朋友安插我去住去，他们说可以住。结果去到原来就是这样子，来肩膀贴肩膀这样子睡，根本晚上不能转身。可是他们也不介意跟你分享，所以缅甸人也是这样，他们可以分享，很能够分享。所以后来我反而发现到，就是像藏人啊、缅甸人的这些民族，越能够分享越不计较的人，他们训练出更有品质、更有人格、更有美德的修行人。所以我们现在马来西亚那边，我们也抱着这样的概念。当然我们不是说如果有人要布施要把道场建得好一点，我们不要，我们也不是这样，可是我们一时之间来不及办起来，人发展得太快，人数增加得太快，在短短的一年里面，去年我们宜安居士20多位不出30位，那么今年宜安居可能就有70-80个人，一下子增加，出家众增加得太快，所以我们要来的人就要主动分享，我们不计较环境啊，我们不计较，我们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如果是打鼾声很强的人呢，就特别给他优待，给他一些好的房间，给他在里面几个打鼾声强的就放在一起，这样子而已，这个我们还办得到，还办得到。然后其他的人呢，如果你没有什么特意的情形呢，你就没有得到优待了，你必须要有一些比如说特别强的体臭啊，别人的朋友全部都不要你啊，那好了，我们就给你优待一间房子给你，所以是这样的。可是我自己发现到这种分享的文化非常的可贵，非常好，所以训练出来的人也不挑剔，也不计较。那我们那边有允许短期出家，随时来随时都可以给人家尝试，试试一下，要长期就长期。我们很多的都是短期到长期，我一些朋友两夫妻也是一样，那两夫妻因为以前大学的时候是朋友嘛，朋友大家一起想要出家，那时候我们有大概有20个朋友，有20个人亲口跟我说过他们要出家， 因为那时候我们很热的，很热门的，很有满腔热忱，爱教护教的心是非常热忱。可是后来一个一个掉出去了，谈了恋爱了，生了孩子，然后就掉出去了，只有一两个成功。他们也在观望，不知道这条路怎么走。可是我走得最凶的了，我一毕业以后直接就跳出来走修行界，走进修行界，也不要去工作，就这样子走了这么多年。现在他们看到，哎，他们看到看到照照镜子，看到头发都白了。他们才四十一岁，我才41岁，他头发就白了。那看到我还开开心心的，看到我跟我母亲，我母亲也是出家。我们的亲人看到，哎，他们都看到两个人这么快乐，母子这么快乐，他们就想，哎呀，想法就不一样，看到自己为了生活上的挣扎，挣扎还没关系，有些是良心上的那种折磨，比如说老板要你撒谎。要你改那个账目，哇，他很苦。我的朋友那些做会计的很苦，老板要你改账目你怎么办？欺骗，五戒都守不住。所以他们看到我们心很清凉，很幸福，那快快乐乐的，他们就有一些朋友就想，他要走一个，而且看到我们能够为佛法弘扬佛法在传法上的那个奉献的付出，然后他们也想要觉得看到有看到希望，所以有一些朋友就开始走进来了。有些夫妻，那些还没有孩子，丈夫也来出家，妻子也来出家，很好的。我记得我们来了好多对，都是这样子的，很奇怪。很多人都觉得很羡慕，很奇怪啊，就是。然后我们允许短期出家，他们来试试看，给他们试短期也好，男众女众是短期，短期到如果真的是想长期啊，那长期就长期了，就下来。然后我要他们不执着老师，我要他们，因为我告诉他们我也要继续去修行，要做学生就要做到一点，你来出家不可以依赖我，也不可以依赖任何人，老师嘛，只认了一个老师都好，只要他教的是正法如法的话，正法你就去跟他学。对于我来说，我只是引导大家上路，大家上路，然后到明年二月，不过我要走自己的路。我告诉他我服务了一年多，我答应两年，是不是？所以如果你们要来，想要来短期就要早一点来啊，你可以试试看。但有一点是我可以这么说的，我通常因为我自己出家出结得很快乐，身心都很健康，所以当我引导那些大学同学的时候，他们都会很快乐。我们那一批出家人都是心比较亮，也很强，也很健康，所以我会教导他们身心平衡。很多人出家那一阵子就很苦闷，因为他们不懂得平衡自己的生命，不容易的。古时候的出家人是破破行脚，现在的人是养尊处优啊，那个是不容易的。看起来是好像是什么事情都不用管，可是时间太多最麻烦。南传的出家人是像我们这一派的，是时间很多的，因为你要修禅啊，不然你念经读书。当然听说北川的朋友们他们办很多车计划，对不对？是不是那出杂志啊，写书啊，很多东西我们没有，我们刚好是时间很多，你一定要把你的时间用在法上。如果是没有法的成就，我们不随便放出去。僧团不允许你去传法，你不可以随便去传法。僧团不允许你去讲法，你不可以随便讲法，讲法都要僧团点头，所以很严格。僧团没有允许的不能够就去外面，还招人耳目不允许。如果是讲法的，也是我们看他量力而为，讲到什么程度，不能讲超出自己的程度。如果讲错了，我们随时要他纠正，他要当众纠正，跟大家讲对不起，因为我功夫不够，我只是分享佛法，我讲错了，我的师长纠正我，让我来跟大家讲，我讲错了，所以是这样子。所以变成很多出家中我们都没有用他们，我们不用他们，我们要他们先站稳自己的脚跟才去传法，不然的话现在想得很动听，没两下子还出去了怎么办？因为我们南传佛教是很不控制人家，你要还俗你就去还俗，我们宁可一个人还俗，我们好过让他留在里面很不情愿的出家。所以如果他们要还俗，我们就让人家还俗，而且我们对待还俗的人都是非常宽厚的。对我们来说，短期出家就有这种概念，就是短期出家的概念。如果有人他开始是决意长期出家， 后来半路他变成短期的，他还出去了，我们也对他们非常的宽容，以后要再来也同样的欢迎他们再走进来。所以基于这样的情形呢，所以要学习怎么出家的。他如果没有好好的学习怎么出家的话，他会很辛苦，就时间太多了，那你不知道怎么办。平时我们时间多，我们可以看电视，去一些外在的东西，打电脑，把我们的注意力分散掉。可是现在出家不能的，电视也不能，电脑也要有节制，不随便，不是随便一个人可以用电脑，除非是得到圣堂的允许，哇，那就麻烦了，时间很多。所以我们都要教，教他们怎么身心的平衡，身心平衡的他们就很快乐，就很快乐。他们看到法在生命里面运作的时候就很快乐，所以这样子。所以他们通常因为我自己走过来，所以通常我教他们出家人呢，出家中通常我会教导他们如何的去平衡他们的生命。可以来试试看，要试来可以试。短期出家是一个很好的概念，我很支持。为什么呢？我自己短期出家四次，这次是第五次，这次第五次就走了十三年了。可是头四次是没有真正得到父母亲的那种全面的允许，试试看，两次沙弥，两次做比丘，试试看又还俗，试试看又还俗。可是就这样子种下了那种长期出家的种子，所以很好。如果这个种子不在这一辈子成熟，它可能在未来是成熟，也是很好，也很好。刚才只是这样谈话了，有什么你要问问他，那都可以啊，没问题。
我问一下哈，我们尊者吉祥尊者现在是在台湾这边，佛专寺这边在带领禅修营。那不知道说我们尊者现在目前所带领的是什教的是什么样的法？安波念吗？世界分别观吗？还是其他的？
因为它是短期的这个禅修营，所以普遍上的人家一来，我们通常都给他试试看这个安波念。安波念是比较普遍，大多数人都觉得比较单纯，比较喜欢。但是有两位，他们是修世界分别观。那么，其实禅法是有四十种止禅的禅法，四十种。那我们看他修到哪里，他能够接受哪一种的教法就有，我们就让他修。比如说有两位是修白篇的，他有那种他能够看白骨的那个基础，然后我就让他修白篇。所以因人而异，看那个人的境界和能力。不过如果是要修那种偏注定啊，或者是什么，有些是需要比较长一点的时间，除非他是那种天生他就有波罗蜜是带下来的那种，不然的话比较普遍是安波念。因为安波念呼吸嘛，呼吸走到哪里才能跟着你，就很容易这样子。那么在早期，我们在比如说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因为时间比较长，三个月的禅修营，那么就教的比较多，三十二身分、不净观、白骨观，然后十种偏处定、四种那个无色定都有教，啊，世界分别观是走向观禅必经之路。所以那个是一个人如果他有能力修观察的时候，也一定要有钱，一定要交那个这样子。然后一般上比较普遍的，比较用来辅助的那个佛随念或者是持行，但是因为我教的那个是很基础的，我不教他做持行禅，因为持行禅有技术性的成分，所以有时候我就教持行。那么佛随念也有一些技术性的成分，那么因为在初学者来说，我教的比较通俗，然后我就不要称它为佛随念，我称它为意念佛，算是佛随念的一种变相的一种低层次的实践。因为我不想用把高高的招牌拉低了，如果是这个招牌是这个佛随念是很高水平的，我把它拉低了，那我对不起这个法，所以有一点变相的佛随念的变相的执行上有一点，我对不起，有都有效，它算一个辅助基础这样子。而有些人如果是没有什么巨星呢，我们教他做一点死随念，然后让他加强那个奋斗的心、修行的心。所以基本上呢，我们都有教多种，只看那个禅修者他的需要，不是一种禅法，是多种禅法。然后如果一个禅修者能有能力修观禅，我们就教他观禅。
想请教白莲哈，因为我们都一直说，一直很关心说，我们要选择菩萨道跟那个声闻道，我们是到底在什么的地方去做选择？是我们现在就开始可以选择，还是说我们一定要有一定的修行的一个程度，我们再来做选择？因为我听说是在行者是做选择，那有的人说不是，我都搞不清楚到底在哪里做选择。谢谢。
当然，如果一个人修到行者智，他做选择，那选择当然力量无穷。那么，一个比较理想的阶段选择是在修过缘起过后，就是第二个关键，因缘分别的那个分别观，巴利有叫巴加巴利达尼亚的那个阶段，那个因为他看了三次因缘过后呢，对自己的了解就很多了。过去、现在、未来，那么看了过去、现在、未来，那么对自己的那个了解和把握也会知道的比较清楚。那么有些人可能看了自己过去发过的愿，那么可以选择。那时候做选择是比较稳，因为你了解，而且也知道什么是苦。很多人是想我要行菩萨道，可是他是想到美美的，可是如果真的是看到有点自己过去曾经在地狱里面啊，那就心就粉碎了，就不敢了。想象是很美，可是你真正经历的时候是另一回事。如果一个人他想起自己曾经在地狱里面，或者是看到地狱之苦，还能够走发这个愿的话呢，那他真的是很强的。不过我要告诉你，如果一个人有些时候他的愿心强得太强的话呢，他在任何一个阶段根本不怀疑的。比如说我认识一个受记菩萨，他在修行上证实到自己是受记菩萨的，他根本不用想了，从来也没有怀疑过了，也没有选择这个问题可言，完全没有选择，他也不会去选择，本来就是如此，只有这条路，想也不会想到别的路，梦也不会梦到别的路。这种是受记过后的那种力量，或者是很强很强的都会这样子，愿境很强很强的都会这样子，梦都不会有第二条路。但是如果对于自己的把握不够强的话呢，那最好就是还没有选择以前，那修得看得清楚一点。那么修得看得清楚一点过后，如果要发愿，可以从四禅出来发愿。一个人从四禅出来发一个愿，那个愿力是远远超越他的，你发多少次愿都不如你发一次在四禅出来发的，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定力那个力道是很强很强的。那么再加上如果有观智，看了过去现在未来那个因缘过后出来再发愿，那个力量就不一样。那么看了鼓掌鼓舞我到行者智的时候，那种智慧那种定境再发愿，从那种定境出来你再发愿，那个境界又不一样，非常的强。那么当然是越高的越好，就是这样。那么都好的，都好的，哪一条路都是好的。最重要的是要走那一条路，就要老老实实的去走，而不是在那边讲得美美的，但是又不真正付出代价的时候又付不起。比如说我们说，哎呦哇，要什么什么什么，可是蚊子一来啊，要是受不了了，一血你都埋怨了，在那边抗议了，那你想怎么办？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真正的菩萨道是三乘不赞叹，声闻乘、缘觉乘、佛乘的人，三乘的那个修行者都赞叹。
反正
就
是说，我们最好还是要有一定的能力的时候，就是到那个缘起处的时候，我们再来做这个发愿，对我们而言会比较有保障，就是比较 OK 一点。
啊，比较 OK，
比较 OK，
比较 OK。
好，谢谢。
算是了解的情形下化验。当然也有一些人也没有错，如果是他一开始他就发那个愿也没有错，因为如果是他的心愿真的是那么强，大苦大难也要受的话，他有越修他都是要。可是如果通常发这个菩萨愿的人呢，如果说生活上有一点点东西放不下，那个放不下，他又要讲菩萨愿的话，那真的是很难，是不是？现在叫你来出家，来不来？为了法，奉献你的生命。
不敢。
真的，真的，真的，一个人真的要走菩萨道的人，为了法，为了众生，命都要舍，更何况是只是战胜，现在只是要战胜欲望，跑来修行，全身奉献给三宝，把自己的生命交出来，这应该是理所当然、轻而易举的事。一个有菩萨心愿的人，出家是轻而易举的事，不难的。
也不用去刻意说，我去培养什么菩萨的心或者怎样等等的，我们不需要吗？就是说，我们就是顺其自，就是这样子这么的顺其自然。到了一定的因缘，比如说到缘起智的时候，我们再来做这个发愿，都还不迟，是应该这么说吗？
也可以的，到时再想这个课题。
OK， 所以现在我们根本不用那个杞人忧天。OK， 谢谢班长。
好了，他怕我叫他触及了。
反正我问一个我们很多人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哈，那很多人碰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就是在我们在还没有学佛之前呢，不知道因果啊，所以会做一些像说堕胎这样子的事情。那我现在请问一下班爹，这个我们现在学佛了，我们应该怎么样去？
那你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拿起安布利玛拉的勇气。你知道安布利玛拉吗？那个就是杀了999个人的那个故事，知道吗？佛经里面有一个，他把999人杀了过后，然后他也要杀佛陀，给佛陀调伏了。对，我不能这么说。你要学他，拿起放下，过了已经过了，再痛苦也没有用，犯了多少错误也是无名之中所犯的，不要去苦恼。当然堕胎是不好的，那个孩子是很苦的，很痛苦的，可是能够做什么，已经过去了，已经过去了，你再苦也没有用了，对不对？很简单，就是过了就过了。再大其实你真正去想，每一个人无始以来所造的恶，你实在不能想象，你要哭你都哭不完，哭不完，真的只能够说轻飘飘的放下就好，就是放下。
这会下地狱。
如果那个业在你临终的时候成熟，它就下地狱，在你临终的时候成熟。可是现在你能够做的是什么呢？那我告诉你，佛陀在一部经里面这样子讲，如果生命命运是已经注定了的，必然是这样的，不可挽救的，那佛不需要教法。我在这个世间教法做什么呢？已经固定了的，你造了什么恶就是固定了的，你没有的回旋的可能性，佛是不会教法。佛的教法是因为有可能扭转你的生命，当然有一些东西不能扭转，是要消完的那个业，比如说五逆罪，还在消完那个业才能扭转。在某一个程度上，有些是可以扭转。怎么说呢？佛陀给一个比喻：如果你看一杯水，我拿一把盐，倒在那个放在那个水里面搅搅搅搅搅。我说：“比丘问，你能不能喝？”他说：“比丘问说太咸了，一把盐倒在那个杯里面喝，我怎么喝得了？太咸。”他说：“我把这一把盐我撒在恒河里面，然后再拿一杯水来喝，喝得了吗？”“喝得了。”然后佛陀给一个比喻，如果是一个普通的平凡的人，或者一个奴隶，他偷的东西，你知道是什么果报吗？不是被杀头，就是被砍手。那么如果是一个国王偷了人家东西会怎么样呢？国王嘛，谁能够管他，是不是？古时候嘛，国王就是他讲什么他说了算。好，佛陀讲一样的，一个有戒定慧的人，有功德的人，他即使是造了一些业，他还可以承担得起，他还过得了，他不一定要受那么大的苦痛。可是一个又没有戒定慧又没有功德的人，他造了一点小小的业，可能他都堕落到地狱里面去，要受很多的痛苦。换一个现代化的比喻，就是你拿一个小小的石头，你拉到大海中间，你丢进去，你看它掉进哪里？它掉到海中间，海底深处。可是你看我们的航空母舰飞机，多少都上百两的飞机它都载得了。那么航空母舰就好比是这个比喻就好比是一个很有功德很有戒定慧的人， 怎么他的恶业，他还恶业还是恶业，可是他担得起。可是没有功德的人，又造了一点小小的恶业，他就倒了，真的就倒了。所以不一样的。所以当我们知道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要赶紧知道自己过去每个人都有恶，都有罪过的，都有罪过的事情，那要赶紧行善，累积过多的善业，戒定慧、布施、持戒、修禅等等，一些累积多多的善行，加强自己的心力，那么那个业还是业，可是你的承担力就很强。你看有些人他车祸躺在路上，我一个亲人躺在路上半小时都没有人去救他的，而且那个地方还是有车来车来车往，可是很奇怪，就是没有人去救他的，他不知道是什么业，就是没有人要救他，人家不理他的。可是其他的人有些时候一车祸遇到什么马上就送去医院，有些人一送去医院刚好医生休息不在，有些人一送去医院刚好遇到那个大医生最厉害的，然后马上就跟他处理，他就救活起来。所以不一样的，同样是杀生的业，有些人有正义施药，有放生，他可能那个果报成熟的时候，他又有很好的护持，让他能够找到对的医生啊，能够怎么样得到好的医药啊服务，然后他就可以救活自己。而另一种情形是，可能他一点点的病痛他就死去了，真的。所以如果知道的话呢，就是要赶紧行多多的善，做多多的好事，然后特别是定慧的，特别是定慧。因为你看啊，布施的功德远远不如守戒，守戒的功德远远不如修定，修定的功德不如修慧。可是慧还是建立在定的基础，所以定也是建立在戒的基础。然后你没有布施，你没有第一步，然后你即使要修行，很多障碍也是一直在出现。所以我们这样子的话，我们明白啊，每一个层次的功德我们都要有，可是真正最有力量的功德是我们修行的功德，这是修行人可以亲自证实的。很多时候我们投身，你做很多布施，那个业都没有这么强，可是你只是修禅而已，那个业可以决定让你投身到好的地方，延续很多事。有些时候同样的业一直让你一直起作用，一直起作用，在临终的时候它又成产生，临终的时候又成产生。所以基本上那些业呢，破五戒的业都是不好的，都是不好。可是我们谁没破过？其实谁没破过五戒？我想起小时候无知，看到那个蚂蚁干扰我们，就拿起那个报纸烧烧烧，就这样子烧烧，很多蚂蚁都被烧死。那时都不知道，可能觉得你为什么这样过分，你来干扰我？其实他也无知，那个蚂蚁怎么知道什么东西呢？可是那时候我们不会将心比心啊，没有人教我们，都有的。我目前我只知道一两个人是一辈子没有杀生过的，几乎大多数人打一下蚊子，这些业都有的。那么这些业成熟都是不好，有些业可以让我们堕入地狱。可是就像那个阿姆利玛拉，他杀了999个人，那个业果可重了，肯定要下地狱。可是他就在那一世，他修成阿罗汉道果，他能够修成，跟他有另一，他有一把利剑，他的障碍很厚，可是他的利剑也很利。这是因为他过去跟菩萨结过很多好缘，很多时候都是菩萨一救他，他就马上改邪归正，完全行善。所以这一生他遇到佛陀一出现，他马上改邪归正，马上就变成另一个人。所以这不一样，他有一把利剑。提升那把利剑是什么？拿起放下，放得干脆利落，不要去想。当然他成阿罗汉后还是给人家丢石头，他去突破的时候也是丢到头破血流，可是没办法，可是他总算是出来了，他不用堕入地狱。佛陀在经里告诉他，哎呀，佛陀没有，因为他们是一种尊称，有些时候佛陀称呼那个阿罗汉女生他们没有，这种业啊，你所造过的恶业本来是要给你下地狱的，现在是你在人间受一点苦就算了。所以恶业是恶业，如果我们做很多的善还是好的，很快可以帮我们跳出来。要跟你们讲两个菩萨故事。一个是有一次我们的菩萨，就是释迦牟尼佛，在还没有成佛以前，他菩萨道的时候，有一次他一辈子修了那个苦行， 苦行是盲目的折磨自己，什么意义都没有的，不是陀陀行。我们佛教有的是陀陀行，陀陀行是好的，苦行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白白的苦自己。可是他以为这样子可以解脱，他就苦苦苦苦苦。苦到临终的时候呢，突然间出现那种去向，去向就是我们临终的时候会出现三种相，一种是卡玛卡玛尼尼当，卡丁尼尼当，业相或者是去向。去向是你要投身哪里，它却出现在哪里。你就出现，比如说第一可能出现第一只火，要投身做母胎，可能做人可能就出现母胎的那个模样。可能如果是要有些时候要投身做畜生，可能就出现森林啊、草丛啊之类的东西，这样子哦，种种的这种去向。要投身到天界，就出现那种天界的那种瑞相、祥云啊之类的东西。那么他一出现这个地狱之火的时候呢，他马上，他很有智慧，他知道这个是要带他去地狱的，他知道他要死了，这个是要地狱的，要死之前的真相。他马上一舍，他的心一放，就是把他一辈子的错见邪见舍掉，就是说他认定这个是错的，放掉。他放得很快，毕竟他是菩萨，菩萨的功德是非常雄厚，他马上就投身到天界去。还有一回我们的菩萨是一个修行人，那么他去一个皇宫里面呢去受供养的，因为那个皇宫那个国王请他天天来受供养，好了，既然你要天天请我来受供养，我也天天来。那么有一次呢，就那国王他去叛乱，去那个边疆的地方有平乱的时候，他就把这个伺候这个菩萨这个修行人的工作交给王后，跟那王后讲你好好的照顾。那么古时候的屋子像印度现在的屋子像都是不像我们这样封的秘密的嘛，它就有那个窗口啊之类的。然后那一天他迟来了，那修行人迟来了，他就飞着进来，飞过那个窗口。那个的时候他迟，因为他迟，那个皇后也想啊等下来休息一下，等下来休息一下。可是听到那个衣服的声音，啵啵啵在风中的声音，他就快点起来，一起来他的衣服就掉下来，掉下来那个菩萨那不是那个时候呢，那修行人一飞过，那他就看到了。那个时候很奇怪，就是他们跟他的姻缘就这样，他们就犯了邪淫七天，而且这种邪淫的罪过是特别重的，因为跟一个护持者，自己的恩人，照顾自己的信任自己的人，跟他的妻子有染，这是很罪过的事情。那么七天他不能自拔，他飞着进来，他走着出去，因为神通没有了嘛，走着出去。然后接下来每天都走着进来，走着出去，走着进来，走着出去。然后当然这种事情两下子就传遍天下了，全城满城风雨。可是他就是控制不住自己，他就是控制不住，那种是一种很强的业，很迷惑的业，他把持不了自己。好，七天后国王平乱回来，在城外杂营就听到满城风雨，他就进来，第一件事情他就跑来这个后我们的那个后宫宴皇宫的后宴的地方，宠物的地方去找那个修行人。他就问他，我相信这个谣传是错误的，我相信很多人笑话你帮你，请你告诉我这个谣传现在到处做造谣人，这样多人在诽谤你，你告诉我他们这样子的谣传是怎么样一回事。啊，这个是很单纯的国王，这国王当然是就是后来阿难尊者的前世，所以对佛陀他对菩萨向来都是一种本能的那种信任和爱护。所以他就想，而那个时候呢，这个菩萨就想，这个安纯国王如果我要骗他的话，他也会相信。可是菩萨不妄语，菩萨可以不小心犯上五戒的其他的一戒，可是第四戒是从来不破的，这是真实般若蜜。他在燃灯佛的时候觉悟正，这个时候呢，燃灯佛受记的时候过后，他已经自己悟到要十种般若蜜。当然他们归纳成六种，这是归纳法。当时他悟到的是十种，六种也没有错了，它是一种归纳的方式。然后十种般若蜜，那其中一种真实般若蜜，为什么他会悟到真实般若蜜呢？一个心不真实的人很难见法的，你的心一定要很真才能够见法，真的不是有定就可以见法的，有时有定可是他看真相就一直看不准的，要有真心如实的心才可以见法。所以那时候他这个是菩萨一定懂的，他想不能撒谎， 结果他点头，是的。当然这个是很大的冒险，你明白吗？跟一个国王说我跟你的妻子有染，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几次要没命的，要斩头的。可是当他一讲，虽然他准备牺牲他的生命了，他准备接受一切报果报了，他点头承认。承认过后呢，这个国王还是很单纯的，因为这个是阿难尊者嘛。阿难尊者前世就是对佛有无限，妻子送给佛陀都可以，送给菩萨都可以的，他可以这样子做的。有些时候也是这样子的。然后这时呢，他的一起那个真经，他的法力在恢复，他一舍，哎呀，错了，他又再次飞起来。飞起来的时候呢，他又继续的跟这个国王讲法，把国王请他留下来。他讲我不要再留在人世间，这个事情太可怕了，很容易迷惑。他讲我要回到我的西罗那山去，他就回飞天去了。可是他放得很快，七天邪淫，那种邪淫也是很严重的，这种业是很重的业，跟一个这么信任自己的人的妻子有染，这是极过分的一件事情。可是菩萨的力量就是他错就错了，放得干净，一放就出来。所以很多事他有犯错的时候，当然也不会太多了，他做的那种功德美丽的时候，那个好是远远超越他所犯错的。只是菩萨本身经里面有记载，好几次菩萨都是有犯错的时候，受记菩萨，但是大多数时候他都是很优秀的了，大多数很优秀。而且犯错的时候呢，往往都在过后呢很快的醒觉，他的醒觉力是非常的快，超快的，而且一快就放得干干净净，绝对没有拉拉扯扯。他一醒觉他错的时候，他一转就断，绝不回头。所以你要拿出那种力量，要不然的话，如果做了一点错就永远再也爬不起来，那怎么可能呢？不可以的，我们的业要消到几时消不完的，业是消不完的，你要消到几时？你只能够在业来也好，业没消完也好，在那个时候就是空掉自己的自我，不要想一个我在受造业的也是一个因缘，受火报也是一个因缘，就放掉它，现在好好的把握现在，做最有效率的奋斗，累积最好的最强的功德，这样子。所以通过这样子的话呢，你能够让你的生命马上现在就是一个新生机，不用等到其他的时候，现在就是一个新的机会。
谢谢谢谢谢谢尊者。
我们常辉科长，
我们感谢啊，代我领导你们回去好吗？
好。
那我们在这里呢，有短短的打坐，有听法，然后大家也有做布施，然后我们把说法、听法所有的一切的功德善积不容易，回向给所有的龙天护法已故的亲人，还有所有的一切的众生，那么愿他们都能够随喜我们的功德，然后我们再发愿。好，你们跟着我念呢，它意思就是刚才我讲过的那个意思，但是为了尊重原始的佛陀的语言，也是我们用巴利语，所以来回向，我们跟着我念。吉达瓦达，
吉达瓦达，
迦阿弥尼，
迦阿弥尼，
三巴当，
三巴当，
文雅三巴当，
文雅三巴当，
萨贝迪瓦，
萨贝迪瓦，
萨贝布达，
萨贝布达，
萨贝萨达，
萨贝萨达，
阿耨摩达多，
阿耨摩达多，
萨达三巴提，
萨达三巴提，
悉地亚，
悉地亚，
毗达摩，
毗达摩，
那提南诃多，
那提南诃多，
苏毗达，
苏毗达，
昆都那提哟，
昆都那提哟，
毗达摩，
毗达摩，
那提南诃多，
那提南诃多，
苏毗达，
苏毗达，
昆都那提哟，
昆都那提哟，
毗达摩，
毗达摩，
那提南诃多，
那提南诃多，
苏毗达，安度尼亚的哟，我们发愿愿这些功德力量，让我们一直都有机会亲近有智慧的人，来远离那些会带我们堕落的、教我们错见、 会让我们堕落，让我们造恶的那些无名的人。当然发这个愿要知道我们不是骄傲，我们如果有能力帮助任何人，那么一个我们都要帮助。我们这种愿是了解是说，当我们不能够帮到别人，别人也帮不了我们，然后一种互相伤害互相拉扯的那种关系呢，我们希望我们的业保护我们，不要维持，暂时不要维持这种关系，一直到我们自己够强，那么我们有能力扶持别人。所以那个愿是说，直到我们得到涅槃的安稳为止。当一个人体证涅槃，证件已经巩固的时候呢，确立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即使是他遇到怎么样的邪见的人呢，他也不会受影响。所以是这样子的，这个是这种愿呢，不管是解脱道的人也好，菩萨道的人也好，都非常的需要。特别是菩萨道的人，如果没有道果的保护，他实在是很需要遇到智者，要远离那些无明的人。当然佛陀也说的，知道自己无明的人，从那一方面来讲，他还是一个智者。当一个人知道他无明，他要想学，我们一定要帮他。可是如果一个人他无明，他还以为他很对，还要误导我们的话呢，那我们又帮不了他，又说服不了他的时候，能力不足的时候，我们要远离。所以带着这样的了解，我们才发这种愿。这不是自私的愿，这是务实的愿。所以愿这个功德帮助我们一直都遇到有智慧的人，远离那些带我们堕落的无明的人，直到我们得到法的安稳和涅槃的体证为止。这样子，以弥呢，
本
涅甘美呢，
那
弥巴拉，
那弥巴拉，
萨玛伽摩，
萨玛伽摩，
萨当，
萨当，
萨玛伽摩，
萨玛伽摩，
波都，
波都，
亚瓦，
亚瓦，
伊巴那巴提亚，
伊巴那巴提亚。
然后我们还要发一个很重要的愿，愿这些功德保护我们。当我们发愿的时候呢，我们会把我们的功德导向那个方向。愿这功德帮助我们呢，继续的净化内心。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当我们常常我们有功德成熟的时候，我们的生活会很顺利。那生活顺利的时候，往往就是我们放逸的开始。可是如果我们懂得这样子发愿的话，即使是我们的生活走向顺利，好运当头的时候，我们会继续的善用我们所有的资源，继续的行善，继续的提升。所以这个愿很重要。当我们有功德的人，最怕就是功德成熟的时候放逸，结果就从光明走向黑暗，黑暗又走向光明，光明又走向黑暗，一个恶性3232的循环。可是如果我们懂得这样子发愿的话呢，这个功德真的是会保护我们，不会放逸的。所以我们要发这种愿，愿着功德的力量帮助我们断一切的杂染，一切的让我们能够净化内心。
以
当为波娘，阿萨瓦卡亚，
阿萨瓦卡亚，瓦
罕婆都，
瓦罕婆都。
我们愿这个功德力量成为我们体证涅槃的助缘。那么当然要体证涅槃还要修禅，不只是听法就可以。可是呢，当然也有一些人在听法的时候，在佛时代听法的时候马上起观照，因为他们遇到的是佛，他们的力量也不同。那个我们有机会我们可以讲。所以一般的情形呢，单单听法，如果不懂得在听法的时候起那种深远的关照呢，那么那种深厚的关照呢，单单听法还不足够。那么我们希望这听法的条件成为一种助缘，帮助我们体证涅槃。那么你可能对这个涅槃没有太大的概念，那你就把这个涅槃当成是一种清净的安稳的快乐，那么你的心就一直倾向于更清净更安稳的快乐，那么最终的目的就是对的，那肯定是好的，不会是不好的。所以带着这样的了解呢，我们愿我们的功德成为我们体证涅槃的助缘。
毗
达摩婆伽，
毗达摩婆伽，
尼巴那瑟，
尼巴那瑟，
阿揭哟，
阿揭哟，
波都，
波都。
然后回向也有功德，发愿也有功德，我们再次的把功德平等的与一切众生分享。妈妈不念八纲，
妈妈不念八纲，
萨巴萨达能，
萨巴萨达能，
巴杰玛，
巴杰玛，
耶萨贝，
耶萨贝，
耶萨玛，
耶萨玛，
不念八纲，
不念八纲，
拉班都，
拉班都，
萨。